以下是读经，请您打开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读经由思会读，会众思想。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诗篇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您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我该搬家了吗？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者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信心的旅程还有高山峻岭待攀，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正率领我们做奇妙的工作。4月3号凌晨，一架美国 F-15 的战斗机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被一个地对空的导弹锁定，接下来飞机爆炸。他们只有短短2秒钟的时间做决定，他们决定弹射，飞官跟后面的武器官弹射出去。弹射的过程要身体要承受20G 的那个重力，弹射的本身就是一个对身体极大的伤害。而两位美国 F-15 的飞行员被落在伊朗的山区，其中一位7个小时、8个小时后顺利的营救，但有另外一位，他距离很遥远，而他手上只有一把手枪、通讯器、追踪器，他只有很少的东西。而根据报道，他降落之后收起降落伞，趁着夜色爬上伊朗的山地，2100公尺，那是一个很险峻，而且伊朗的气候非常的寒冷。一个飞官爬上山，找到了一个可以隐秘的地方，而在那地方发射讯号，等待救援，根据他们所受的所有的训练来处理现在所面对的危机。他躲在那个山洞当中，外面是伊朗悬赏5万美金，6万美金来捉拿这一个空关美国的飞行员。于是许多伊朗人带着步枪去上山去寻找，而美国为了营救这一个人，派出了155架的飞机，155架，而总共的花费他们统计超过了5亿美金，要救一个飞官。他在那个山洞里头一直躲藏，而到了4月5号的凌晨，美国川普总统在他的账号上说 We got him， 我们得到他了。他们花了5亿美金，出动了上100个特战部队，155架的飞机，要把那一个飞官抢救回来，花了48个小时把他顺利的营救。当他们载着他准备上运输机的时候，运输机卡在那个泥泞的那个地方， FC-13 洞根本没有办法起飞。他们决定现场炸掉2台造价1亿多美金的那个运输机，当场炸掉，然后再派运输机来把他们接走。有人问说，花了150亿台币救一个人，这个人值得吗？值得吗？而后来去研究，他是一个上校飞行员，上校已经40几岁了，他还在飞，他是一个这个表现不太合格，所以还是继续飞的人吗？后来根据研究，很可能他就是整个美国第4飞行大队的 连队长。连队长，连队长跟我们班长差不多大，他的手下管94辆 F-15E 的战斗机，他的手下直接指挥7000名以上的飞官，这些文武官员，他是一个准即将要升将军的一个 上校，而他们花了5亿美金把他救出来，因为他的价值超过5亿美金。很有可能来救他的是他的徒弟的徒弟，他是一个准备升将军的一个上校，而他被救出来。我们思想两件事，第一件事，4月5号是复活节的清晨，而美国总统宣告我们得到他了，而你我生命在多大的危险当中，请问耶稣救我们花的钱超过5亿美金吗？耶稣救我们是用他全部的生命，他的宝血，他的完全的生命，比天地更宝贵的生命为我们受死，来拯救我们。我们思想第二件事，这一个上校他按照的标准流程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知道旁边所有那是伊朗的最核心火力最集中的地方，他们要把一个人救出来，他知道外面有人在悬赏要捉拿他，而他能够依靠的就是他的队友来营救他。而我们思想，你我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在战区还是在安逸之地呢？也许我们不在伊朗的山区，也许我们不在那个密集的火网中，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的危险一点都不亚于这一个飞官？我知道讲政治的事件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教会没有政治的立场，教会只有信仰的立场。而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并不是为美国背书，为任何人背书，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来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战区火网中，还是在那个安逸的大后方，享受在沙发上吃着薯条握着遥控器的生活？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经文第5节，诗人，这是一首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在敬拜上帝，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势，所以上行就是一步一步走这个敬拜的道路所写的歌。而上行之诗120篇到诗篇134篇，15篇的诗篇来描述他们一群敬拜的人所唱的歌。而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你我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朝见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因为第5节我们来读，请，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这3个字求主撞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今天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怎么样？有祸了。米舍在哪里？米舍在今天的土耳其，在耶路撒冷北边很远的地方，今天的土耳其。基达在哪里？基达在东南边，以色列东南边亚拉伯的旷野，阿拉伯地方，他在很遥远的地方。他为什么寄居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犹大国已经亡国了，而亡国之后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居住。而当圣殿重建，他们好期待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而他写下这个上行之诗，写下这个敬拜的诗篇。弟兄姊妹，这个早晨我期待我们，这个经文很深的撞击我，其实就3个字，就是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住得好好的，米舍基达应该都是繁华的地方，而为什么诗人说我寄居在这个地方有祸了？那个祸在哪里？为什么他要离开他的地方，他要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道路，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被圣灵提醒我们的生命有祸了，我们的敬拜是没有动力的，我们只是维持一个例行的公式，维持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是在安全的地方，我们一点都不安全，我们是在很危险有祸的地方，而我们今天必须要来朝见我们的神，因为这是救命的时刻，因为这是唯一 生命能够存留的唯一的关键。如果今天我们看得到神今天教导我们来走跟随神的路，来走上这个敬拜的道路，信心的旅程，我们继续往前奔跑，前面高山险阻，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大手继续引导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愿这个早晨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四周，我们的心里，哦主啊，有许多多的危机，哦主啊，主啊，这些危机要把我们拖到黑暗死亡，求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真的看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抓住神，今天我们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有祸了。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就在这个早晨，对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说话，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他说有祸了？因为前面的经文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起来求告神，呼求神，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他提到了他的四周的环境，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什么？第三节他继续讲，诡诈的舌头要加给你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身边充满的是什么？第二节，各种的谎言，各种的诡诈在我们的四周。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们身边的邻居，他随时想尽办法要找麻烦给你，要挖洞给你跳，要想办法要攻击你，控告你，请问活得好吗？如果我们的旁边的 同事旁边的同学随时准备挖洞给你跳，随时准备要陷害你，随时准备跟老板打小报告，跟老师打小报告来陷害我们，请问那是什么光景，什么环境？而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许多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呢？最近我们来看新闻，提到了台湾灯会有一个马里欧小提灯，哇，非常之可爱，哇，这个限量版，很多人希望有。有一天你在网络上看到免费赠送马里欧小提灯，请问好不好？哦，你只要负担运费36块，就可以免费得到小提灯，好不好？好，想一想你的孙子，送给你孙子，好不好？好。于是有人就去加连结，哦，我仔细看他到底怎么搞的。第一个，他看到了这个消息；第二个，赖加连结，哦，就建立连结了；第三个，实名认证；第四个，你要付运费嘛，所以就是要授权，信用授权，要刷卡。接下来他会引导你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你说认证错误，刷卡没有成功，所以要再刷一次，又不成功，要再刷一次，再刷一次，再刷一次。各位有看新闻吗？这位嘉义的妇人为了那个小提灯，他被诈骗的金额是75万台币，小提灯，最后也没有拿到小提灯啊。75万诈骗，哇！我仔细看到底怎么骗的，哇！各位小心，实名认证刷卡没有成功，就赶快退吧，哦，不要小提灯了，哦，我们要命比较重要。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谎言诡诈在我们的四周？而谎言诡诈背后是什么？谎言诡诈的背后，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说谎者的父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本来就说谎，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亲。小心，最大的骗子，诈骗集团的首脑，哦，诈骗集团的这个最后的那个指挥官就是撒旦魔鬼。而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撒旦会化妆装成什么？小心，他会用各种方式来隐藏他真实的身份，为的是欺骗我们，为的是迷惑我们。撒旦有各种迷惑人的声音，各种的谎言在我们的四周。这声音告诉你说，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没有人会爱你，上帝已经放弃你了，你赶快放弃吧，来教会阿伯好啊，也没有改变啊，哦，赶快放弃吧。小心， 这都是谎言。今天我们身处在米设基达，就是被谎言包围的环境，要非常的小心。不单是谎言，第二个我们看到是整个环境的四面楚歌。经文说，第五节说，我寄居在这个地方，有祸了。为什么有祸？第六节他继续讲，我与那什么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住了很久，恨恶和睦。第七节，我想要和平，我想要和睦，但我一发言，他们就要攻击。意思是，诗人看到他身处的一个环境，是旁边所有的人不要和平，要征战，要攻击人，要想尽办法陷害人，攻击人。各位注意，今天这就是我们所遇到的环境。约翰一书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握在那，这个世界握在恶者撒旦魔鬼的手下，所以撒旦很成功的创造了很多的流行文化、社会议题，创造了职场的很多潜规则，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氛围，政治正确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这样走，人在江湖告诉我们就是要这样，告诉我们什么？他创造一个整体的氛围，他不是一两个事件，是我们在那个洪流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如果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就是一定会跟着这个洪流随波逐流。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环境告诉我们，孩子，如果你没有考到这个学校，你人生就完了。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公司的职位，你的名片上没有什么什么长，你的人生就是一个 loser。 男生没有长到180就不是帅哥。我们很多很多这些声音在我们的四周，很多的话语在我们的四周。哇哦，成功人士要开的车是什么车？要住的房是什么房？孩子送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这叫做成功人士的代表。因为我是，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些谎言，它塑造了一个整体的氛围在我们的四周。如果没有，好像我们就是一个 loser。我们身处在四面楚歌，很可怕当中。整个网络的文化告诉我们，现在流行什么？什么颜色？衣服怎么穿？裤子怎么穿？哦，整个，如果你不懂这些，没有看过某一个影片，哎呀，你不知道那个梗图是什么意思，哦，我们就不是同一挂的，哦，你就不是我的朋友，哦，你这个史前时代的人怎么在我们当中？这些的文化氛围是四面楚歌，我们根本在没有察觉的时候就跟着世界走。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为什么住在米设基达有祸？因为旁边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这四面楚歌的危机。不但是这样子，更可怕的，我认为不是外面，是里面。第六节提到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如何？这四个字大家把它记下来。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住了很久很久，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觉得就是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啊，大家就是这样，职场的文化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哦，就是这样，许久同住，跟罪恶久了，我们认为就是这样。所以诗篇不断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第一节他首先是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呢？我们来读，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不断强调，不要从，那个意念都不要从，因为思想一旦从之后，那个道路开始对准他们的道路，走他们的道路，最后就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分赃，跟他们一起利益共享，变成利益共同体，变成一个团体，是已经抽身不了。如果你要抽身，那你要付出的就是很大很大的代价。小心，经文不断告诉我们，不，要领受福气吗？因为我们旁边恶人的计谋不断不断在引诱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走。诗篇141篇也告诉我们，求神，我们来读，请。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请问可不可以跟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吃美食享食天堂可以吗？弟兄姊妹，经文讲得好清楚，不要跟这些人一起做事，一起吃他们的美食，因为拿人手短吃人。小心，一旦我们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一旦坐下来吃饭，那个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东西就会跟着这个世界跑，非常的危险。诗篇106篇提醒我们，不要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为什么有祸，为什么我们要上行来敬拜，因为我们的四周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对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效法他们的样式，走他们的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环境会同化人，很大的影响人。在创世纪，一个人是代表叫做罗德，他跟亚伯拉罕一起出了乌尔老家，一起往应许之地走。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了，在过程中他肯定透过亚伯拉罕认识神，也走了这么多的路。来，我请问大家，请问罗德是不是义人？传道师最讨厌罗德，是不是？哦，我上次问这个问题，传道师我最讨厌他。好，他是义人，圣经上说的。但是这个义人走的路，他认识神，他才有可能做义人。他也跟着亚伯兰走了这么多的路，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选择看选那个漂亮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像伊甸园一般的美地，他就选择了那个丰富之地。而接下来，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接下来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许久同住。弟兄姊妹，愿这几个字刻在我们的心板。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一定走罗德的路，渐渐挪移，不是一天的，是一步一步的。撒旦不太容易突然之间要一个信耶稣的人突然之间去拜拜，不太容易。但是撒旦很容易让我们慢慢觉得教会也不太重要，上网在自己家里头打开电视也可以看直播，也没有问题啊，我还是有敬拜啊。慢慢，哎呀，今天这个信息哦，这个寻牧师头太亮了啊，转台啊，哎呀，别的，哎呀，这个信息会比较好，哎呀，公英文呢，哦，这个圣经没有成长，英文有进步嘛，哦，我们来听那个的信息，我们来思想，我们会不会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那你说住索多玛怎么样呢？住索多玛的结果就是他许久同住，他整个家庭沦陷在索多玛。你说哪有？神把他们救出来了，我们待会再讲神怎么把他救出来。但请问他的妻子有出来吗？他妻子一回头就变成严柱，他回头望过去索多玛的生活，那个安逸，那个享受，回头一望变成严柱。他的两个女儿有出来吗？他的两个女儿跟他出来之后，而乱伦生下的孩子后代注定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他的家庭跟上帝的救恩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他的女儿继续活在索多玛的那个乱伦的思维当中，一点都没有出来。弟兄姊妹小心，如果我们不谨慎地选择我们的朋友，渐渐挪移，许久同住的结果就是赔上的妻子，赔上的两个女儿，赔上了所有一切。他的后代没有一个是那个民族是被上帝所隔绝的。哇，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真的要很谨慎，很谨慎。有人说，你要知道你财富的情况，那你就看看你最好的五个朋友。来，大家现在想一想，我最好的五个朋友，我可以跟他讲心事，我可以跟他讲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跟他 分享很多我的快乐，我的不开心，五个朋友，大家想一想，你有五个朋友吧？啊、哦，有，好，每个人都有哈，五个朋友。有人说，那五个朋友的薪资的平均啊，就是我们的平均。那我想更严肃的，那五个朋友跟耶稣的状灵命的状况，就是我们的状况。而我们如何选择朋友，在公司在谈论的是什么？哇，过年跟一些晚辈，我的侄子外甥分享，就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厉害哦！哦，以前我们都钱只会存邮局哦，那顶多银行，他们不是啊！哇，现在二十几岁的小朋友很厉害啊！哇，ETF 股票、黄金哦，他说太晚买了，那个时间点没有抓住，哇，太晚买了，二十几岁哇，这个去年出国了四次哦，到各个地方哦。因为房子就住爸妈家嘛，那赚的钱要去哪里呢？哦，就是出国哦，很厉害哦。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的同事不断的谈的就是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财务的管理，美其名是管理，但是那个投资赌博跟合一的管理只有一线之隔，我们是哪一个？我们要很谨慎，会不会我们的 ETF 的钱不断的增加，可是我们在永恒银行的账户却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稀薄。我很佩服美兰执事，他是一个这么爱人的人，我不知道他银行有多少钱啊，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相信他在永恒的银行账户是非常非常的富有，他大量的去爱人，去祝福人。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环境在谈什么，我们在思想什么，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那你说谎言四面楚歌，那又怎么样呢？好，这些又怎么样，许久同住又怎么样，到底有什么祸？有什么祸？诗人就告诉我们有什么祸。第二节提到了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舌头，诡诈的舌头。第三节，神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要拿什么加给你呢？第四节，行，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诗人看到对这些诡诈的舌头，神预备了勇士的利剑，就是非常精准的刑罚；罗藤木的炭火，就是烈火的焚烧，要临到这些说谎的人。小心，小心！当我们的口说谎，神爱我们的关系一定要救我们。因为在启示录，说谎是不能够进天国的，说谎是在城外的。神要救我们，就必须要除掉我们的谎言。用什么？用的是炭火，用的是焚烧，用的是洁净。求主一定要怜悯我们。马来福音第五章提醒我们，我们的话语很重要。如果骂弟兄是拉加是魔力的，难免神用火来对付谎言。拉加魔力，一个是饭桶、蠢蛋、笨蛋、哦、废物、脑残、哦、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当我们骂别人的时候，有地狱的火正在为这样的人预备，很可怕。马太福音十二章继续讲，我们来读，请。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开玩笑的啦，哦，没有经过大脑，哦，这个闲话，哦，圣经上说这些每一句话要句句供出来。弟兄姊妹，你不怕吗？我很怕，我很怕。如果我说的话变成有一个录影机二十四小时在照着，它不只是我说的话，我的心思意念被拍下来，然后接下来放出来给大家看，哦，我会请大家千万不要看，哦，有太多实在是不太好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口神说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那是一个什么情况？求神给我们谨慎恐惧战兢的心吧。诗篇继续讲，诗篇第三十九节，三十九篇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话语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的口要被勒住。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是要勒住他的舌头。 我们的话语好重要。今天的起应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走敬畏神的道路，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这样就要禁止舌头嘴唇不说。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言语好重要。神怜悯我们，我们的话语每一句要供出来，神要做最公义的审判。神帮助我们，第一段我们不断思想，这个诗人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要起来敬拜神。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承受的那个可怕的刑罚吗？我们能够看到我的人生继续往前走那个光景状况是什么吗？上个礼拜在家里头晚上，而我在做事情，我的女儿走到我的房间，也许她有话跟我说不知道，而她就在扶着我的椅子。而我在做事情，各位在做事的时候坐着那个椅子，然后有人在扶那个椅子，请问舒不舒服？我就说请你不要这样，然后她就回到房间了。接下来我智慧的肋骨就提醒我说，孩子想要跟你讲讲话，你不要这样。哇，我就突然之间好像开启了一个时光机，我就看到未来我孩子躲得远远的，跟我保持很大的距离。好，爸爸你做你的天国大事后， 你慢慢做，好，跟我没有关系，好，你做你的事后。哇，就突然那个时光机一打开，发现哎呀，呆机大掉啊，啊，这样下去不行了。哦，后来我就走到那个女儿的旁边，跟她说：“爸爸刚才太凶了，对不起。”月月有没有啊？啊，就说不要讲，她来讲，真的是哈。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人生继续这样子往前走。我们的银行账户的，我们的证券的那个收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有没有？证券这个金额多是很好，很好，好好，就继续做。但是同时，爱心有没有多？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多？我们对神的渴望有没有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热切反省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要去哪里？会去哪里？神一定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吧。弟兄姊妹，第一段我们讲到我们必须要搬家，因为我们有祸了，而今天就要搬家。搬家啊，搬去哪里？经文第四节第五节提到了，我两个字叫做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中，有祸了。诗人看到在米舍，在基达，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他提到了寄居，希伯来书同样第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寄居者。十三十四节我们来读，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许多信心的人物看到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家。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在坐在自己的家的客厅，我们的客厅有一个椅子很舒服，我就坐在那边，而坐在那边我在读圣经，而旁边就会看到文山森林公园，就会看到那个公园。哇，我就觉得住在这里真的很好，就是可以爬山，然后很舒服。突然之间我有一个看见，我发现我住的房子啊，其实不是我的，他真的不是我，是我太太的，不是我的哈。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我看到这个房子其实只是一个大的行李箱。各位什么时候会用到行李箱？出国出去玩的时候会把东西放在行李箱，拖着行李，就这个旅程当需要的东西，要知道气候温度，要穿什么衣服，要带的药品等等等等。好，那是一个行李箱。我突然看到我的房子，我发现其实这就是一个行李箱啊。这些我看到的东西就是现在我需要的，但请问我会永远拥有它吗？有一天到了目的地， 行李箱一定会打开。有一天他跟着我们到很多地方之后，轮子坏了，拉杆坏了，我们一定会换一个行李箱。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我突然有一个看见，其实都是一个行李箱，这都是短暂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拥有的东西，它不是我的家，因为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羡慕向往更美的家，那是什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份另外一份护照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读，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份护照，是天国的护照。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因为神拯救我们。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来读，请。他又叫我们与耶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拥有那个很大很大的荣耀跟尊贵。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的身份，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国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经文告诉我们，不再是地上的人，不再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而是与圣徒同国，我们跟神同一个国度，是神家里头的人，我们来到了神的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弟兄姊妹，经文说今天的题目是我该搬家了吗？弟兄姊妹，期待让神让我们看到地上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我们拥有一个护照，是天国的护照，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神鼓励我们，在创世纪有两个搬家的故事做清楚的对比。一个人是亚伯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读，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一个搬家，这个搬家的开始点是神说话，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族一个族，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意思就是他失去了整个家庭给他的保护，他要面对的困难是非常的艰巨，而他要去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神就说你出去，他就去了。他一步步走，一步步走，哇哦，了不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从此亚伯兰没有再住过房屋，他过的是帐篷的人生，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应许之地支搭帐篷。他看起来失去很多，但是神说万国要因你蒙福，因着你顺服神，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许多人要因着你得着祝福。亚伯拉罕的亲戚是罗德，他也搬家，他也搬家。我们刚刚提到了，他选择的是那个看起来舒服漂亮富裕的，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一个罪恶的城市。而神天火降下来要烧灭这个城之前，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呼求，神差遣天使去把罗德带出来。请问当天使要他出来的时候，他走不走？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赶快带着你的妻子两个女儿出来，免得你因这城市的罪恶如何同被剿灭。因为在罪恶中就同被剿灭。天使催促他，他还不听。第十六节，天使但是罗德迟延不走。这四个字，迟延不走。这个两个天使因为神怜悯罗德，就怎么样，拉着他的手，他跟他妻子两个女儿，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是神天使把他们拉出来，他们不要走啊，罗德根本不要走，他迟延不走。而他出来之后，天火才降下来，因为神听亚伯拉罕的祷告。如果亚伯拉罕没有那个祷告，如果神没有怜悯罗德，他根本没有机会。而他出来了，但这四个字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迟延不走，他选择在那个家当中不愿意离开。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索多玛城？今天当神要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像亚伯兰一样立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跟随神， 还是像罗德一样，哎呀，慢一点啊，应该还好吧，哦，最近的这个预报不会有天火啊，哦，应该没事啦，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是什么？很多人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头，错误的情感中，但是劝他说你就分手吧，你就放生他吧，哦，但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思维卡住，就是那我过去这五年不是白费了吗？这叫沉没成本谬误。我过去五年了，我花了那么多心血，花了那么多钱，难道这些就都错了吗？各位，我们要打破这个谬误。如果有人说过去五年不是错了吗，我们要怎么回答他？哎，晨曦，我最喜欢你了，来来来，哦，你要讲未来的五十年你就自由了，哦，你就自由了，哦，人不能只看过去，要看未来，哦，要看未来。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走神的路。很多人那过去，哦，我投资了这么多，哇，这个游戏，哦，这个氪金，哦，氪金最多的，哦，叫做氪长，是不是，哦，就是氪金的第一名，哦，哇，我投注了这么多，那这样子这个山账号，哇，过去这些时间，哦，青春的眼泪，那不是都没了吗？哦，多么可惜。许多人迟延不走，神不断的提醒，就是不要走，就是不要走，这个错误的生活就是不要改。爸妈不断的讲，小组长不断的劝，就是不要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握在恶者的手下，那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绝对不会移。但今天你我如果信靠了耶稣，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改变的。我就是一个忧郁的人，我就是一个爱哭的人，我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啊！我也没有办法。不是的，不是的，基督在我们里头不是软弱的，基督在我们都是有大能的。我们要信靠神，赶快走。一位弟兄，哦，这个当我讲到了游戏的时候，他立刻告诉我各种专业术语，哇，因为他就是过去这个前辈，哇，他也就是科长级的，哦，非常的厉害，哦，而这个弟兄白天参加教会工作，而晚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游戏当中。后来越来越没有力量，工作会迟到，工作有状况，而他教会还可以继续服侍，哦，哎，很厉害耶，哦，晚上达到三四点还可以继续服侍，他就撑在这个地方。但有一天神的话，诗篇告诉他，根基若是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他被打醒，我的根基是什么？我的根基是电脑插着电，这些数据，这些游戏，这些装备，这些经验值，这些我在那个游戏当中建造的王国，这是我的根基。那只要把那个插头一拔，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一句神的话敲醒了他，他在那个玩得最凶的时候，他选择把那个账号就删掉，而他自由了。神为他预备婚姻，神呼召他，他成为全世界服侍主的人。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不要像罗德，回到那个经文，迟延不走。愿这四个字今天撞击在我们心里，如果不走，前面就是天火要降下来，根本来不及。如果今天还有旁边的肋骨，你所爱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提醒你的话，今天赶快听，赶快听。而这个话会救我们脱离那个天火，脱离索多玛。求神把这样的勇敢跟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的索多玛不一样，撒旦很厉害，他为我们量身打造了我们最喜欢的那个东西，而我们就是一头热的去栽进去，而接下来就出不来。但是福音的大能能够来工作，求主让今天神的话语鼓励我们吧。 继续这个生活，未来的人生我们看得到是悲悲惨惨，尤其是男生超过40岁、30岁，我们一定要呼求神改变我们，否则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很老、很旧、很臭，而且很不可爱。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你说要走，要搬家，要离开现在这可怕的地方，要往上走，要来敬拜神，怎么做？经文告诉我们，第一节前面四个字叫做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吧。离开亚舍，离开基达，起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们起来敬拜。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敬拜？我们在家里敬拜不行吗？有人说我在家里敬拜也很好啊，也很好啊。哦，那面对这种人，我就会翻开约翰福音，告诉他一个经历。有一个人翘了一次小组聚会，然后就被写在圣经当中。是谁？多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这个小组他没来，而刚好这个小组耶稣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所有参加小组聚会的人看到了吗？大家相信耶稣复活了吗？哇，都看到了，哇，耶稣复活好开心。但有一个人没来，是谁？多马。所以他说，除非我亲自摸他的肋旁，去探探他的手，好去看他的枪伤，除非我亲自摸到，否则我总不信。哇，讲得这么的绝对。好不容易下次小组聚会来了，而耶稣有没有显现？耶稣说，多马，你来伸出你的手来探探看。多马立刻俯伏，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三位一体重要的经文，因为多马称呼耶稣是神，我的主，我的神，他敬拜耶稣，耶稣是至高的主。弟兄姊妹，不要翘小组聚会，不要翘主日，不要觉得哎呀线上很舒服啊，哦，哎，转个台哦，个 TV 很多嘛，哦，都可以看啊，哦，哇，这个很舒服啊，哦，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做多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请问今天诗班现诗现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敬拜中，神有话要对我们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实体敬拜？为什么要敬拜？这个时代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是没有继续被更新、没有继续成长进步的人。这个时代变动的非常的快，除非我们不断的跟上，否则我们一定会远远的落后。上个礼拜天陈导董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施洗约翰，他忠心，他传讲，他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显然他的神学，他对耶稣的认识没有继续更新，以至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疑惑了，我们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呢？他没有继续更新，他就没有办法跟上耶稣要传讲的永生的福音的那条道路。弟兄姊妹，小心小心。彼得上一秒，马太福音十六章上一秒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个答案完全正确，不是人指示你的，是天上父指示你的。而下一秒钟耶稣讲人子要受难，他立刻从模范生变成死当生。彼得说，哇，这是哇，万万不能临到你啊。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看这个人从模范生到死当生中间只有短短一点的时间，当他没有继续被更新，他没有第一时间说，主，我不明白，但我相信你。而他说，主，我不可以啊，你死了我的梦就没了，哇，我这个宰相梦，哦，我的这个皇天大梦就靠耶稣了，哦，那你死就没戏唱了，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到了吗？一个人不进步就是多马，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彼得一瞬之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进步，求主帮助我们。而进步的关键是我们就不断的上行上行上行，包括地理上的爬升耶路撒冷，也包括灵里上面的提升。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呼求神，今天我们的灵命是没有办法打明天的仗的，除非我们不断的进步。大卫打熊打狮子，最后打哥利亚，接下来面对扫罗，面对亚沙龙，他一仗一仗一仗的打。哇，今天的起应文 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都不缺。我看经文，这篇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在躲避追杀的时候，在亚米比勒面前装疯卖傻的时候，他说：“我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呢、啊？因为他的生命在被追杀的时候，继续成长，继续成长，他不断的起来敬拜神，以至于他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候看到那个亮光。哇，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来敬拜，把握每一次能够聚集的机会，把握每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机会，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主日会后好不好？我们有一点事，我们特别设计第一堂在四楼，第二堂在 B1， 就是我们是可以留下来一起分享的，我们是可以彼此鼓励、激发爱心的。求主恩待我们，好不好？让我们找到身边的人一起分享我们遇到困难、疾病、眼泪，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吧。怎么样搬家？很简单，就是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求告神，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更新，才能够跟上上帝的步伐、圣灵的脚踪。最后这个诗篇的最后，我有一个疑问，哇，这个诗篇最后怎么那么惨啊？诗篇120篇第七节，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我好期待第八节他会讲到，哇，这些恶人都死光光，哦，上帝做我的高台。请问有没有第八节？没有，诗篇120篇没有第八节，他的经文就提到他们要征战，这些坏人要征战。哇，我读到这个经文就是一肚子问号，哦，怎么这样，哦，这样惨，这么降惨，哦，哇，怎么会是这样？但感谢神，在人看来是危机，是挑战，但注意诗篇120还有下一篇叫诗篇121篇，诗篇121篇就是他们继续唱的诗歌，有这么多的挑战，但是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而来，我的帮助从，弟兄姊妹，这是诗篇121篇第二节。我们如果看120篇，我们会停在这个篇章当中，是灰暗的，是看起来没有希望的，但是神要为我们翻过一个新的篇章，到诗篇121篇，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助从上帝而来，从造天地创造万有的上帝而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篇章是眼泪，是灰暗，是迷惑，是未知，但神要为我们翻一个篇章，让我们迎接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那个全新的盼望、全新的生命。神答应我们，神答应我们。诗篇30篇第11节，我们来读，请，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神乐意用喜乐充满我们，脱去麻衣，离开那个悲哀的小调，能够唱出赞美得胜的歌。而那个真正的赞美、真正的改变，是我们在天上神给我们全新的身体、全新的生命。哥林多前书第15章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体所中的羞辱的复活是，所中的是软弱复活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身体，神为我们预备，更有永恒的诗歌。到了启示录，我们要唱新歌来赞美神。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新好弟兄与我们做见证，我们好希望他做的见证是癌症，后来检查医生说癌症不见了，哇，完全好了，哇，我们好期待，哇，职场这个主管这个非常没有道理的拍桌子骂人，我们好期待听到 下一次、哦、隔天上班、哦、董事长直接点名你、哦、来代替他的位置、哦哦、这个莫迪改、哦、立刻取他的位置，哇，解了做见证多么好。这个见证我们没有听到这些，但真正的见证是，即便我们今天在疾病的眼泪的诗篇中，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未来一个更美的诗篇，是不论在卑贱、在困难、在疾病，我们都得了秘诀，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是见证，我们不是来听那个成功的见证，我们是来听在疾病当中神没有离开会继续帮助我们的见证。阿们。因为你我不可能永远成功，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疾病眼泪中，但是这个见证告诉我们神没有离开，成为我们好大好大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搬家， 我们要搬家。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提到了米舍在今天的土耳其，我们想到一位弟兄，他在台湾大学毕业，台湾大学工学院硕士班非常优秀毕业，他拿到英国德国的硕士学位，他在德国有很稳定高薪的收入，很多人想要移民德国要取得工作，他已经拿到了工作了，但是他却选择在祷告中，他选择去土耳其，在伊斯兰的世界，在最危险的世界当中，他去做福音的工作。他放下这些东西，他告诉我说，他27岁、28岁，如果今天没有选择，就来不及了。我思想，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告诉我，我要去土耳其，我会舍不得，但是我会告诉他说，我以你为荣，我以你为荣。神鼓励我们，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到底期待孩子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都没有改变，我们怎么期待我们孩子会改变？而我们在教会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的人生有一天都要在天上相会，但最美是我们今天为主打仗，这种人生就是最美最好的人生。阿们。求神让我们用信心等待新的篇章。在周报当中有两个 QR code、大家回家可以扫描，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其中一个 QR code， 大家会看到我该搬家了吗？在 图形的左边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而我们右边不走罗德的路，我们走亚伯拉罕去迎接神的路。那另外有两张图，一张是可爱版，一张是大人版。那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走的路到底是什么路，我鼓励大家可以 QR code 扫描，可以放在自己的手机里头。这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神吩咐我们今天离开的索多玛，什么是我们今天起来敬拜神的行动。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思想我该搬家了吗？我们在充满毒素的环境，我们要迎接15天的阳光，检视我们的属灵居住地，我们是否寄居在外邦充满谎言跟敌意的地方呢？职场文化、社会舆论、错误的价值观非常的危险，更可怕的是我们许久同住，已经进入这个环境，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心偏向邪恶，跟外邦的文化价值生活混杂相合呢？危机不但在外面，更在我们的内心，何等的可怕！审判在即，神预备了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来施行审判。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我们更要看到我们今天就要搬家，因为地上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这只是短暂的行李箱，这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而我们的家在天上。因着耶稣，我们有新的国籍，新的位置，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搬家，要知道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创世纪的2个搬家，亚伯拉罕顺服神离开安逸经历平安，罗德顺服自己的私欲挪移帐篷到罪恶之中，失去一切。今天你我走哪一条路呢？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上行之时，就是离开噪音，离开世俗地理上的攀山，参与敬拜，一同敬拜，并且灵里的提升，目光从地上的混乱转向造天地的耶和华，在敬拜中重新对焦，得着平安。永恒的篇章已经展开了，即便我们生活仍然沉重，仍然攻击，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家在天上，上帝给我们新的身体，给我们新的平安，唱新的歌。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警醒的心，看到我们今日的生活有祸了，今天选择搬家敬拜迎向圣洁。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非官，有人说花5亿美金救一个人值得吗？这一个人他是上校， 这个人手下有94台的战斗机，7000多个人，而他在受困的时候，他所发出的第一个讯号是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是美好的。他在那个最困难的环境，他所发的信号是 God is good。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论在怎么样的境况，我们选择我们的神是美好的，我们来敬拜他，朝见他。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祷告，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魄力，今天要搬家，离开索多玛，离开米舍基达，离开外邦，离开恶习，离开错误的关系，让我们走向敬拜的道路。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我们在复活节思想神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寻回了我们，挽回了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你极大的恩典与怜悯。求主恩待我们，既然被你救赎，我们就不要再住在外邦罪恶之地诡诈黑暗当中，欧主啊，索多玛当中，欧主啊，呼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魄力，今天选择搬家，选择敬拜，选择顺服，选择等候神为我们打开新的篇章。前面还有高山峻岭，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头上行敬拜荣耀见证基督。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